还是混在一起的。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回到圣经。那么到底在历史上为什么当初改革中的弟兄姊妹是看见了灵跟魂只是一个，但是慢慢慢慢等到弟兄们起来了以后，慢慢等到那些圣经学者起来的时候，他们再读圣经给我们看见灵跟魂是分开的，而且有很多的圣经证明说灵跟魂是分开的。所以如果读历史的话，早期的教会是灵跟魂跟体，到了奥古斯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因为他是读哲学的，他就怕说呢跟哲学有些地方有一些的冲突或者有一些误会，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变成二元论了，就变成灵跟魂是一个了。所以然后等到马丁路德起来改革，然后加尔文起来改革，但是马丁路德倒是看见灵跟魂跟身体，但是加尔文呢，你看见等他起来读圣经的时候，那么他们觉得灵跟魂应该是一个的。所以一直到十九世纪，你看见这个光才完全恢复的。所以大家要知道，千万不要开倒车。很多人今天喜欢开倒车，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觉得好像如果你讲神学，如果你讲灵魂是一个很有学问，明白吗？好像现在我是没有学问，感谢主，幸好有一般人是没有学问的，所以能单纯接受主自己的话。虽然我的岳母她是裹小脚的，但是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在她面前我觉得惭愧的很。那也许同样一段话你摆在报纸上她看不懂，但是摆在圣经上就看得懂，只要一两句话就叫你觉得很羞惭。所以弟兄姊妹，幸好主的话不光是真理，还有道路，还有生命。如果光讲真理的话，应该只有年轻人的天下了。但是不要忘记，需要年龄，需要时间，让我们经历生命，也让我们走这条路。所以弟兄姊妹，教会里面宝贝年长的弟兄姊妹，当然要宝贝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是彼此需要的。所以千万不要有代沟，不要因为有的人说你看我们很会读圣经，我们懂得上网，你们年长的都不大懂，只会读圣经，只会读属灵人。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主要开我们的这个对立是完全不需要的。所以我们为什么预备这样的聚会呢？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借着这样的机会，那么让年长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先有一番的复习，然后呢我们可以告诉我们的年轻弟兄姊妹，那么我们就知道怎么样的去回答他们，帮助他们，那这样的教会呢很自然就长进。那么同样的，那么教会到底往哪里去呢？教会的路到底要怎样呢？是不是我们回到改革中就好了呢？是不是回到撒地就好了？那最近十几年在美国很清楚的一个运动就是改革中的运动。那么是不是我们要跟从这个潮流继续往前走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上网的话，你看见这些人都是改革中里面响当当的人物，你看这讲解都很有道理的，对不对？本来很多弟兄姊妹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因为在电视上啊，或者看几个看解经的书啊，那么有的人很有名啊，那这些人他摆明的有的人会失去他的救恩的。所以要记得，我们年轻弟兄姊妹没有那么快，一下子本来是一次得永远得救，忽然间就相信说人可以失去救恩，那这些难处从哪里来？这个难处本来教会历史就有的嘛，那就是因为我们缺少这个常识，所以呢我们以为现在才有，没有这件事情，我们老早就应该从历史里面得到教训。教会历史里面老早就有一段争执，到底是自由意志呢，还是神当初就拣选我们？那么到底是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还是你会失去救恩？这个辩论，这个争论在历史上老早老早就有了。那么今天我们要重演历史了，我们要重新把这个带到教会的难处里面来，不能的。所以感谢主，主在中国的工作是特殊的。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难处，就是人总是不满现状，人对于现在总是不满意的，人总是对将来总是充满了憧憬的。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到底主在中国他的工作 到底最蒙主祝福的是哪一点，你千万不要把那点失去了。如果你把那点去掉了，那就非常非常的悲哀。所以一面我们要看见到底主在中国有多少的储蓄，明白吗？当初主在中国兴起一般的弟兄们比英国的晚了足足100年。如果我们说英国的弟兄运动从1828年开始的话，中国的开始是从1928年开始。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说也有印度像巴克斯纽斯也开始愿意走这条路。但是问题在这里，经过了几十年以后，如果你看看我们的现况，看看我们的光景，再对一对圣经里面的话，我们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惭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历史的教训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教训。我们觉得讲历史啊，最难的一个是地名，一个是人名。这个地名呢，第一个是英文的，所以你一定要把它翻成中文。那有的根本没有翻中文，你也不知道谁。扎比我们都知道，穆勒都知道，七伯门也许有人知道，也许有人不知道，明白？那起码你在弟兄会里三个名字要记得，一个扎比，一个是穆勒，一个呢是七伯门，这三个名字应该会知道的。不过这一次呢，我们为了讲弟兄会的故事历史呢，我们多介绍几个名字，所以我们把一些名字跟他们的大概长得什么样子，我们而且大概从几年到几年，所以英文放在这里。然后呢，英文的后面常常是告诉你几年到几年，他哪一年生，哪一年走，所以大概你知道这个年代很重要。那么有的人就不大注意年代，所以张飞杀岳飞杀得满天飞，其实张飞跟岳飞不是同一个时候的人，所以要紧就是我们读历史不要张冠李戴。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给了大家，我们特别给了大家这一份讲义，所以希望大家呢不要随便的把它丢掉了，因为这个特别为着大家追求的时候，那随时呢我就会点出哪一个名字来，那么然后呢会讲它，那么大家可以稍微看一看，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帮助的。那么这个讲义呢是人名，但是很多地名很困难，所以我在这里啊，我顺便的稍微跟弟兄姊妹讲了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花不少的时间要讲这个弟兄会的历史。如果人名地名记不住不要紧，但是我想有讲义可以帮助。那关于地名呢，我们还在酝酿中间，我们希望有一张地图呢能够把弟兄历史里面所发生的故事那几个点我们要稍微指给大家看，那么然后大家就可以知道啊，有的根本是天高皇帝远，根本是英国很远很远的地方，结果你看伦敦教会一个伦敦一个命令全教会都要实行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弟兄运动曾经走到一个什么样的境地啊。所以我想我们读历史呢一定要明白，要明白这一点。那刚开始是弟兄们没有错，他们不承认他们是弟兄会，你可以知道你说弟兄会是冤枉他们，所以你只能说他们是弟兄们，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慢慢慢慢的从弟兄们会变成弟兄会，我们怎么叫他是会呢？他会就证明他已经变成个系统了，明白吗？所以弟兄们英文叫做 brethren， 弟兄会英文叫什么？叫 brethrenism， 明白吗？你一讲 ism 就表示他是个主义，他是个派别。所以我们要知道有可能弟兄们会变成弟兄会，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什么时候弟兄们从弟兄们变成弟兄会，你说他历史的演变你能看得出来，然后我们明白这个历史以后，我们又希望说我们能学美好的功课，我们不要重新再表演这些悲剧，因为这些悲剧已经表演过了。所以当然在主回来以前，主能走快的道路，当然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我们叫是艰难的，是经过火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相信说主要保守他自己所要保守的。所以有一件事非常重要，我相信说我们在这里吃是为了别人吃，像母亲一样，母亲要有奶要多吃才行，你否则有什么奶呢？ 很多人太容易太容易，他根本在煮面没有好好吃，他当然没有奶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好好在这里吃它，好好在那里有一点有一点的追求。我们最早当然是从1933年开始，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8位的西国弟兄，就是弟兄会的弟兄到了中国来。那么因为他们听说在中国有一个很大的运动，是但是呢又像弟兄会又不像，他们刚刚开始，所以他们就派人来看，就希望说呢能够知道到底就在中国的情形。然后他们8个人就回去报告他们，那么到底要不要接纳这一班弟兄们。所以到了1933年的时候，倪弟兄是代表弟兄们呢就到了他们中间去看一看。那么这个就是刚开始他开始相遇的时候。那这里面当然背后有很多的故事，我们等一等会讲，就特别讲的1933年倪弟兄和泰勒相遇啊。那么讲到泰勒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倪达比和他的传人，就是达比的那个时候他所看见有一些人很忠心的一直传递他把达比所看见，明白吗？那这里面不表示没有错误，当然有错误，因为尤其一代一代传下来你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在达比身上可能是完全生命的，但到了斯都尼身上就不一定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人都很属灵，所以这里讲达比和他的传人，第一个是达比，第二个是斯都尼，那接下来的呢是雷文，再接下来的呢就是寇兹。那么大家现在常常看到寇兹写了很多的书，得了很大的帮助。那寇兹下来呢才是泰勒，所以泰勒被主兴起的时候是大概是1903年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已经他做了领袖，可以说整个运动的领袖已经做了30年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倪弟兄遇见他，所以这个背后有一些故事。我们看看到当初倪弟兄所接触的应该是第4代或者第5代。那从达比他们是从1928年开始的，所以我们先要讲到达比和他的传人。然后翻过来呢我们看他属灵的同伴，属灵同伴有一个是七伯门我们会提，还有一个就是葛伦宁我们会提到，还有一个就是包尔婉夫人。那么这个我们会提到这个故事啊。那么讲到包尔婉夫人，她是个姊妹，她写了一首诗歌，我想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唱的，就主耶稣我愿我羡慕活在你面前。那这背后也有一些很重要的故事。那这个呢就是包尔婉古堡，不要，那是个古堡，那现在还在。在欧洲呢只有几个很有名的花园，有一个很著名的花园就是凡尔赛宫的花园，大家去凡尔赛宫很像这个样子。那么到了都柏林呢，你看见最早最早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上一次去的在那里唱主耶稣我羡慕活在里面，然后我们就在那个一个附近地方波比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这个呢是属灵的同伴。下面就讲的可敬的对手，所谓的对手就是当然他们见解上在看法上不一样，可是呢虽然他们看法不一样，但是呢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属灵分量。当然我们知道他最主要的对手是牛顿，那牛顿简单来说达比是相信全教会被提，牛顿是相信全教会要经过大灾难，所以这是牛顿派的。那么大家都知道从前在山东啊叫葡萄山，那有如你知道有的弟兄们就是从那个葡萄山那里来，那葡萄山呢就是闭关弟兄会，就是牛顿派，他们的见解就是牛顿派的见解啊。那么这个是在山东的故事。然后下面当然很重要的一个对手就是穆勒，那这就是公开弟兄会跟闭关弟兄会分开的很重要的原因。那么然后还有一个呢是斯都华啊，然后最后一个是葛兰。那么倪弟兄讲说20世纪最会读圣经的人就是葛兰，就是这位弟兄来说的。那么我们等一等我们会介绍会提到他到底给教会有哪些贡献。所以这些人呢都是主用来平衡大悲的，因为否则教会太危险了。所以你看主所兴起的人都是非常非常有分量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希望说达比能够得到一些平衡。我很可惜呢后来 我们知道说慢慢慢慢的越来越闭关，慢慢从弟兄们就变成弟兄会。所以如果刚才看这个大卫的传言的话，我们可以说正式的到了泰勒的时候就正式是弟兄会的开始，很清楚的，一点不冤枉的啊！因为慢慢慢慢很明显他们绝对是遵守大卫所看见的。你如果有人啊觉得哎对圣经有点什么疑问，他可能没有感觉，如果有人对大卫的解释有疑问，他们就不行了。所以这一般的传人他们也读圣经，不过呢他们也读大卫的解释，所以这一点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警告。是不是有祖宗的遗传，问题就是你到底是